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的第11讲，张老师将要谈的是布道与恩赐。以西结书1:28说，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神造男女各有不同，但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绝对相同的。在旧约历史上，先知有男有女，米勒安就是女先知，士师也有男有女，底波拉就是女士师。在许多的恩赐当中，你确认自己有几项呢？清楚自己的恩赐，把握现有的机会，发挥对传福音的贡献和力量，那是很重要的。来，这时候我们就听第11课张老师讲布道与恩赐。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们现在还是在这里讲布道与宣教，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第十一课。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布道与恩赐，布道与恩赐。假如大家对圣经比较熟悉呢，都知道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蒙圣灵赐他有不同的恩赐。那么其中一个恩赐呢，就是布道的恩赐，也称为传福音的恩赐。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就提到这个恩赐。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节那里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这里讲明有传福音的传福音的，可见呢应该有这种恩赐。还有呢，就是具体来说，使徒行传就提到一个人是一个传福音的那么那个人是谁呢？就是腓力就是七个执事之一的腓力。我们看看使徒行传21章使徒行传21章第8节那里这样说第8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和他同住。那么这里讲的提到这个腓力呢，就称他是传福音的那么可见呢，腓力呢，按照我们知道他就是传福音很有恩赐的那么一个人。当然也有其他人也很有传福音的恩赐，就是这个布道的恩赐，保罗就是其中一个好了，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布道与恩赐到底什么叫布道的恩赐？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布道的恩赐？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没有这个布道的恩赐？是不是有恩赐的人才去布道？没有恩赐的人就不需要去布道等等。那么圣经不是叫我们去按照我们的恩赐去侍奉神吗？那么这一大堆的问题呢今天我们要去解决的。我感觉到我们对布道与恩赐 应该有一些从圣经来的正确的态度啊。我把这些态度的总括成为三个主要的态度。第一个态度呢，就是让有恩赐者多布道，让有恩赐者多布道。请问在一个一般的教会里面，有多少人有布道的恩赐呢？那么什么是布道的恩赐呢？其实你很快就知道了。什么人有布道的恩赐呢？一般来说啊，这些人呢，他们比较外向，这人就是很容易，就是很快很容易的就与一些人别就与别人呢建立一个关系，一个接触啊，很快很容易。那么有些人就很慢，就说你叫他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建立关系的，他就感觉到很慢的，要很苦的一件事。但是就是有恩赐的人很快就很友善的，一见面他就把手伸出来，哎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你叫什么什么名字啊，你从哪里来呀，吃过饭没有啊，他们很快就能够与人家谈得很投机的。而且呢，这是人呢比较大胆，他们一方面比较外向啊，不是内向，比较大胆。而且呢，他们说话的时候呢，很容易很自然的就能够从一个一般的话题过渡到福音那里。哎，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怎么样过渡的，跟他问的他你好吗，吃过饭没有啊，哎，下一句就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但是这是有布道恩赐的弟兄姐妹的，就很快就自然的就能够过渡到一些信仰啊福音的问题上啊。那么这些人呢，对别人的内心里面的需要也很敏感，很快就知道你内心有什么需要啊，然后就把这个从圣经里面从福音里面给你提供一个答案啊。那么这些人呢，说话的时候声音也比较清楚，他的也有条理，也讲得很容易叫人家听得明白的。那么一般来说呢，这种人呢，我们就说他就是有布道的恩赐啊。那么我们又要问了，那么到底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人有这种布道的恩赐呢？根据专家的估计啊，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平均有20%的人，就是10个之中有2个，20%的人呢有这种恩赐，大约是这样子啊，20%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个性比较外向啊，他们能够比较容易接触其他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教会应该呢，就是让这些人呢多布道啊。换句话讲，教会就不应该把太多的内部事工交给他们。什么叫内部事工呢？或者是对内的事工呢？所谓对内的事工，就是主要是培养灵命的、教导的，那些叫内部的事工啊。好比说音乐的事工啊，唱诗的事工，领诗的事工，这个领查经的，这个就是内部的事工。关怀弟兄姐妹的事工，等等啊。服侍的事工，就是内部的事工，就是内部的事工的重点就是维持这个教会啊，不是发展这个教会，是维持这个巩固维持教会的，这是那一切都是内部的事工啊。他们不是不可以做内部的事工，但是应该尽量的把内部的事工交给其他那80%的人做。让这些有布道恩赐的人呢，就到外面去传道，外面去布道啊。可以说就应该把他们从太多的过重的内部施工当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呢就是到外面去接触一些非基督徒去布道。这点很重要，因为呢在根据罗马书第12章啊那里啊，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谁做什么工作呢？罗马书12章那里啊，给我们有一个有一些指示的。那12章那里怎么样说呢？第六节开始，按我们所得的恩赐所有不同，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等等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教会里面谁应该做什么工作呢？就是按恩赐来去做。换句话讲，我们办教会应该是恩赐主导的，而不是需要主导。什么叫恩赐主导呢？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是因为你有这个恩赐。圣经这里说的嘛，我们按我们的恩赐来去做事，我们有这个恩赐才去做这个事，而不是呢需要主导。什么叫需要主导呢？就是哎呀，有这个需要吧，现在需要人去领司吧，那你去做了啊，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恩赐，你去做了这样子。我们有这个需要，所以就安排一个人去做，这个是错误的啊。一般的教会呢都是需要主导，这个是非常错误的。需要主导为什么错误呢？因为啊，这个人不一定有那个恩赐。当我们太过分、太过的去注重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呢，最后呢，每一样工作都做不好，做那个人呢会做得很苦，而且呢，他因为他没有这个恩赐呢，他做得很苦呢，他做不下去，做了一年半年，他都说：“哎呀，不要再找我啦，找别人吧，等等啊。”但是假如一个恩赐主导的教会就不同了，他做这个工作他会做得很快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他的恩赐，他有这个恩赐，他一定是会做得很快乐，他不会做得很苦啊，他会一直的做下去，他不会辞职的啊。这是我自己办教会一个很深刻的经验。所以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一个需要，但是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找不到有这种恩赐的人去做这个事呢，我们就情愿暂时放下这个工作，情愿暂时不做，求神赐我们有一个有恩赐的人，然后我们才去做。因为假如我们把一些没有恩赐的人放在一些工作的岗位上呢，最后会造成更大的祸害。慢慢这个人做也做不好，他做的不好呢，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不会欣赏啊，不会欣赏呢也对他没有鼓励啊。那么但是他做了久了，他就自己以为很行了，其实就是不行啊。在印尼的有一个牧师叫唐崇荣牧师，他就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呢讲得很对，但是呢很多人的反感。他说什么呢？应该上台的上台，应该下台的下台啊。那么很多传道人听了很不高兴啊，其实为什么不高兴呢？其实人家说讲得很对，应该上台的就是有恩赐的人就上台，不应该上台的就下台，应该下台的下台。很多人听得不高兴呢，就是因为他们站在台上，其实呢他们没有这个恩赐，应该下台的，所以他们自己不高兴。其实这句话本身是说得很对的，虽然他讲的比较大胆，但是无论他大胆还是不大胆，人家讲的是很对的啊。所以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啊，我们自古以来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由我们的长辈去安排安排你做什么，安排你做什么。但是这个安排呢往往是不顾人的恩赐的。其实就算我们做父母的，往往我们安排我们的儿女将来读什么学什么将来做什么，也是安排，也我们没有顾虑到他们的恩赐，他们的才干，用一般的话说就是他们的才干。所以很多人呢就入错行了啊。那么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习惯，但是我们今天要打破，起码在教会里面要打破，要恩赐主导。假如我们真是能够有一个恩赐主导的教会呢，那就很美了。就是有那种恩赐的人才去做那个工作，这样子的话呢，你发现呢，我们就会让这个有布道恩赐的人呢，从一些内部的事工里面解放出来，让他们去到外面去布道，那是最美的。那么这个教会呢，人也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能够积极的去使用一些有布道恩赐的弟兄姐妹啊。当然，就算一些没有布道恩赐的弟兄姐妹，他们也需要被放在他们恩赐的所在的那个岗位上，也不能把他们乱放了啊。好了啊，所以我第一个态度啊，就是 关于布道与恩赐的态度，就是让有恩赐的人多布道。第二个态度呢，就是让没有恩赐的人也布道啊，让无恩赐者也布道。我强调这个也这个字。那么刚才我说了，专家计算教会里面平均有 20% 的人是有布道的恩赐的，那另外呢 80% 的人呢就很可能就没有布道的恩赐。那没有布道的恩赐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做一些内部的工作。其实教会大部分的人都是去做内部的工作了，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安排去做内部的工作这是需要决心的。那么其他的 80% 的人呢就可以做内部的工作了内部事工了。什么是内部事工呢？刚才我也讲过了，音乐的事工圣经也讲教导的事工劝化的事工施舍治理怜悯这些都是内部的事工探访弟兄姐妹关心弟兄姐妹劝导其实教会里面要做的事太多了，要关心的人也太多了所以有 80% 的人来叫我们安排。但是也不是说这些有布道恩赐的人呢就一点内部的事工都不做我们不走极端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千万不要说要你扫地，你就说我没有扫地的恩赐你不能这样说的有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不走极端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的恩赐去侍奉神的。你不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可以试一试，试试这个，试试那样多试几次呢，慢慢就会发现自己的恩赐在哪里的好好了，我现在我的论点就是说呢，就算没有恩赐的人应该怎么样，应该也去布道。不是说你没有布道的恩赐就完全不布道，不是的也要去布道。那谁是那些没有布道恩赐的人呢？就是跟我以上所讲有恩赐有布道恩赐的人相反呢，好比说比较怕羞的人呢不懂得怎么样跟人家说话的。很多人就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说呀。那么这种人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没有布道恩赐的人了其实呢讲句老实话，我也是这种人呢我在这里讲布道学，你不要以为我是天生的有这种布道恩赐的人，不是的。我信了主十几年，我连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把他带来信主后来我下决心在神面前求，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下决心，痛下决心在神面前求，恳切的求，我说求神帮我找到一个我适合我自己的方法，也合乎圣经的方法，让我可以有效的去布道。感谢主，他终于把这个方法赐了给我，就是我刚刚就是以前讲的第一课第二课当讲的布道与就是使人做门徒那一课使人做门徒，用那个方法就是长期的陪伴一个人，选择一个非基督徒做我的对象，然后长期的陪伴他，直到他信主为止所以今天呢，我就算到今天，我也不敢说我是本来就有这个布道的恩赐，乃是我后来求回来的。所以这个恩赐这个问题也可以求的，没有的也可以求到今天我也不是最会布道的那种人，我的布道的效果也不是说很快很有效的那一种，是慢慢见效果那一种好了，那么一个人假如没有布道的恩赐应该怎么样呢？是不是就不布道呢？不是，没有布道恩赐的人呢也要去为主做见证我虽然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我也要做见证。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怎么样说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耶稣在这里对十一个门徒的使徒说这句话，他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我们要问，是不是这十一个使徒都有布道的恩赐呢？我看不一定有些人是有的，彼得肯定是有的，那有时不一定约翰应该是有的，彼得约翰应该是有的那么但是耶稣说你们都要做我的见证，起码我们也要做主的见证我们再看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2节，
啊。
那么32节，彼得这样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呢？就是我把我所见的，我所经历的讲出来，这就是做见证啊。彼得就是在这里说，我们都见过这个事，耶稣复活我们见过，他向我们显现过，所以我们就是他的见证人，就是那么简单。你不一定要懂得很有系统的把这个福音讲出来，也不一定懂得好像我以前跟麦雅格老师跟大家讲的怎么样很有系统的回答别人的问题。你能够回答最好了，你不能够回答呢，起码你能够做见证，把你自己的见证，你的经历讲出来，那就是见证啊。我们也可以看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呢就记载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一群鬼附着的人啊，第五章第20节，当他好了以后啊，当他鬼走了之后啊，20节，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你看这个被鬼附着的人现在好了，好了怎么样呢？耶稣并没有怎么训练他啊，叫他怎么样布道，他就是做见证，在他所住的地方到处去传扬，为传扬什么呢？就是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就是那么简单啊，这就是见证。还有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9节，四章39节啊，当耶稣与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是跟他要水喝的啊，耶稣问他要水喝的这个女人，她有五个丈夫的这个啊啊，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你看这个妇人呢、啊，他在29节就这样说，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那这个女人所讲的很简单，她说有一个人，她是不是就是基督呢？她把我素来一切所行的都讲出来了，她就到处去做这个见证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做见证，做见证是很简单的，是每一个人都会的。假如你很怕啊，你很怕，你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样讲啊，你可以把你自己怎么样信主、怎么样改变的见证啊，你在家里面操练几遍。啊，然后你就找一个人把他说出来，你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五分钟，我把我一个经验经历告诉你，你征求他的意见，你可不可以给我五分钟，让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我很想你也得到这个好东西啊。那么你就讲了，你第一次讲呢，可能呢结结巴巴的啊，可能呢讲漏了一些东西啊，但是你多讲几遍，第二次再讲，第三次再讲，你多讲几遍呢，慢慢你就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有条理啊。所以不要怕做见证，做见证是不需要受训练的，是各个人都可以做见证的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那里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为什么要做见证呢？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就去劝人啊。这个哥林多前后书五章14节，保罗在那里那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呢，所以我们就去劝人了，劝人家信耶稣了。不管你是有恩赐也好，也没有恩赐也好，都有这个，都不应该被耶稣的爱所激励，都应该去传福音啊。还有这个，现在我所讲的都是圣经的根据啊，我根据圣经哪里说没有恩赐的人也可以去布道呢？我一直来举这是圣经里面的几章几节都是要证明这一点，就是说无论你有没有布道的恩赐，都需要去布道，都要去做见证。约翰福音最后看约翰福音15章16节，耶稣说，这是葡萄树与枝子的那一段啊，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啊。这里我们强调什么呢？耶稣说，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什么叫果子呢？ 果子有两种，一种就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那里，另外一种就是福音的果子。这里所讲的是福音的果子，耶稣说，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是福音的果子呢？因为耶稣说，我派你们去结果子。假如光是圣灵的果子呢，不要派你们的，也不要去什么地方了，耶稣派你们去。所以呢，我们就下一个结论说，这个果子呢是指福音的果子啊。换句话讲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接受耶稣的差派，要去传福音啊，还有大使命啊，马太福音28章那里的大使命，就说派我们到各地方去传他的福音，无论你有没有布道的恩赐，都要去做的，这是不能推卸的责任啊。所以呢，一个没有布道恩赐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往往要努力突破自己的局限啊，多试几会，多操练啊，慢慢呢，这个胆量就来了。我本来是个很没有胆量的人，我很怕传福音，很怕对一个陌生人讲福音，对一个朋友讲福音，对家人讲福音，我怕的，这是怕的要死，怕的要命。但是呢，感谢主，我十几年、二十几年操练、操练，求主、求主，终于呢，我发现呢，我也慢慢的可以去讲福音了。今天我虽然不是一个布道的很有恩赐的人，但是总是神也使用啊，让我也带领很多人信主啊。而且我布道不快的，我不是说一讲马上有人信，不是那种人，我是慢慢与他交朋友，慢慢花几个月几年的时间，然后终于让他信主，我是那种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这种人吧，我们这种人都是需要鼓励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些没有恩赐、没有布道恩赐的人呢，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也不要把全部的时间花在教会里面的内部事工上啊。就算我们的恩赐是在那搞的是内部事工，但是我们不要把全部的时间都投资在这方面。为什么呢？正如我上次所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话呢，很容易呢，慢慢就与这个世界脱节了、疏离了啊，根本与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也脱节了。最后呢，我们就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啊，我们自己成为传福音的最大的障碍。我们的作风、我们的所讲的话，人家都听不明白了，根本啊，人家也不能够接纳我们的作风。最后我们就是连一个布道的对象都没有了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成为传福音的最大的障碍。所以大家听清楚，我第一个态度是说，让有恩赐者多布道，不是光布道，是多布道。第二个论点呢，就是说让无恩赐者也布道啊，做内部事工的人也要去布道，免致我们与这个世界完全的脱了节了。第三个态度我们对布道与恩赐的态度是什么呢？第三个态度是传道人更一定要布道啊。我再重复这三个态度：第一，让有恩赐者多布道；第二，让无恩赐者也布道；第三，传道人更一定要布道啊。我特别提传道人，这个非常重要，传道人一定要布道。我读神学的时候，我问过差不多所有的我的同学，我说你有什么恩赐啊，你的恩赐在哪里啊？他们都说呢，大部分都说我的恩赐在教导那方面，不在布道那方面。那么这也是对的，因为我说80%的人的恩赐都不在布道啊，只有20%的人。那么大部分的传道人都这样说，我的恩赐不在布道，乃是呢在教导啊。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当我们献身侍奉神，全时间侍奉神，做传道人的时候啊，一般的那个心智是怎么样呢？就说我现在做一个平信徒不够时间，我很想传福音，但是不够时间，我被我的工作缠住了，不够时间传福音。我希望献身全时间传福音啊，那是最美的。但是很抱歉的是什么呢？很遗憾的就是说，很多人做了传道人之后呢，就发现呢，不是全时间传福音了，乃是全时间不传福音了。嘿嘿，因为 特别是传道人呢，只有20%的啊，可能更少。我告诉你，传道人可能有布道恩赐的人呢，不够20%。哎，很奇怪这点，很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内向，好像我这种啊，比较内向怕羞的人呢，往往就变成传道人；一些外向的人，往往他就做其他的事了，做买卖呀、啊、等等啊。那么这个可能是神的怜悯嘛，神就是拣选一些没有恩赐的人，拣选一些怕羞的、没有胆量的人、内向的人。我们这些传道人，慢慢从内向变成也稍微外向呢，也是一种操练而已。因为你见人呢，你不能够太怕羞的，那不能做传道人。好了，很多传道人呢，他自己说自己没有布道的恩赐，他的恩赐是教导的恩赐。所以当他做了传道人之后呢，读完神学做传道人之后呢，他很快呢就被众多的内部的事工缠住他的身体了，没有时间去布道了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所认识的人呢也全部都是基督徒了，因为他所认识的人，他的工作就是教会，他所认识的人呢就是局限在教会里面的人啊，除非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假如不是的话呢，他所认识的人全部都是教会里面的人的弟兄姐妹，外边的人呢一个他也不认识的，比平信徒更糟糕。因为平信徒呢，起码他的工作在外面，起码他在外面也会就是经常的每一天的与一些不信主的人接触，但是一个传道人呢，这个危险就更大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做传道人的就更加要突破这个局面了啊。我们要读一节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啊，4:5，提摩太后书啊，4:5，这是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说了一句话。我想问，到底提摩太是不是一个有布道恩赐的人呢？我觉得他就没有布道的恩赐，因为提摩太的胆子比较小啊，所以保罗常常要劝他，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啊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4:5，保罗这样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你看这里保罗说做传道的功夫，传道的功夫原文是做传福音的功夫啊，做一个好像一个传福音者的功夫啊，尽你的职分。那个保罗说尽你的职分，就是说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有这个恩赐也好，你没有这个恩赐也好，你做这个传道人呢，你就要传道，这是你的职分，尽你的职分。所以假如我们一些传道人呢，我们说哎，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就不传福音了，我只是教导弟兄姐妹，培养灵性，他让他们自己出去传福音了啊，传福音是你们的责任。很多有些传道人这样说的吧，传福音不是我的责任，是你们的责任啊，这样子。但是这样讲就糟糕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就没有榜样啊，弟兄姐妹他们是看我们榜样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推动，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去传福音，我们怎么样能够推动会众去传福音呢？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无论我们怎么样说你们要一个人带一个人来啊，他们不会去带的，除非我们传道人自己去带人来啊，这样子呢他们才去带人来。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说一句话，我感觉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传道人不传道，传道人不会传道，这成什么话？礼法的不礼法啊，厨师不煮饭，传道人不传道啊，你怎么讲得过去啊？所以我们传道人呢，你有布道的恩赐也好，你没有布道的恩赐也好，你都要去努力的去传福音啊。那么我知道在德国有一个牧师啊，有一个牧师老牧师啊，他最近已经死了啊，回天家了啊。那么这个牧师呢，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名气的。那么他在德国有一个大城市叫慕尼黑，大家可能听过啊。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他很奇怪，他从来没有劝勉弟兄姐妹去传福音的吧。 但是他自己的榜样呢，就常常传福音。他传福音很有热诚的。他怎么样传福音呢？我常常我们呢听他在台上讲道啊，弟兄姐妹听他在台上讲道，他都这样讲的。昨天邮政局的邮差来派信了。啊，那么邮差来派一封挂号信给我，那我就跟他说啊，这个信从哪里来呀、啊？我签这个名字啊，你好吗？哎，讲了两分钟呢，他这个话题很奇怪，就转移到信仰方面，就跟这个邮差谈信仰。那么有一天来倒垃圾的那个人又来了啊，收费用。那么我就跟他怎么样谈这个卫生的问题。谈了两分钟就从卫生就讲到福音了。有一天那个女房东来收她的房钱了，那么这个牧师谈了两分钟又讲到福音了。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德国的牧师还奇怪了，他开一个车子，这个车子呢跟另外一个车子撞车了啊，交通意外啊。那么另外那个车子里面有一个人呢，开车的人就很生气啊，走过来跟他理论，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哎，他把车门打开，跟他谈啊，谈了两分钟他就讲福音了。你看，还不到两分钟他就讲福音了，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亲爱的朋友，我在这里想啊，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假如我们这次的车祸是更严重的话，我们两个都死了，不知道我们两个现在会在哪里呢？这句话，哎呀。深深的抓住对方的心，然后他就向他传福音了。你看，连撞车都交通意外都传福音的，你看这个真是这个牧师真是很好的榜样。所以他有一次坐飞机他自己写了一本书这样说的。他有一次坐飞机，飞机的座位旁边是什么？是一个很有名的德国的足球的大将叫比根包华。可能大家注意足球的人也知道，他在70年代是德国的球王啊，他就坐在他的旁边。那么这个球王呢不认识他，他跟他谈了几句，你这是啊，你是比根包华先生啊，你到哪里去啊等等。哎，谈到两分钟呢，他又讲到福音了啊，这样子你看他就是常常讲福音。所以他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并不需要这个牧师鼓励他们里面要去传福音啊，并不需要他们听到他传福音的经验呢，弟兄姐妹自己啊，就到处去谈福音了，啊，所以呢，弟兄姐妹都跟从他的榜样。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弟兄姐妹，特别是传道人，我们的确是有恩赐也好，没有恩赐也好，我们都要努力的去布道，这是我们的责任啊。这样子呢，弟兄姐妹才会跟从我们的榜样，也去传福音。所以呢，我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那里去结束今天。我们这一课《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十七两节，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长享，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你看，保罗在这里没有说他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们相信他是有的，但是最重要的。就算有恩赐的人，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愿意去，有的时候是不愿意去传福音的。他说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你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这是我们的责任。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见。
基督徒必须敬主爱主，有丰盛的生命，我们要遵行主的教训，做他喜悦我们做的事，恨恶他所恨恶的事。明白主的旨意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亲爱的朋友，你确认神的呼召吗？那么你清楚自己有些什么恩赐呢？在传福音这大使命上，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知道吗？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相信空中神学院节目一系列的课题可以确实的帮助到我们。下一课老师将谈的是布道与智能， 记得按时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亲爱的朋友，你好，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